部分先讲完，因为后面讲到如何读圣经、先知书，什么历史书，很多那个保罗书信，那个是很多的，那个是讲不完，可多可少。所以我先把这个，就是怎么预备成人主义学或者培训的这一个部分，先把它讲了哈。那我昨天稍微问了一下你们的这个成人主义学的课。我们每个教会不太一样啊，每个教会不太一样，但是总会有所谓的慕道班、初信班，还有一般的信徒，就是造就班，就是这个情形，大概都是这样。那我到我们现在这个教会的时候，因为正好慕道班的老师那个负责人正好不在，离开不教不负责了，所以我就一定要把这个缺赶快补上来哈。所以我就在待在慕道班，那个时候，我就把这个慕道班，因为我们教会的慕道班跟一般的比较不一样，我们一般的成人主日学是4个月一季，一年就3期这样，4个月一季，但是慕道班是半年的课程，所以我就把它整个设计的一个慕道班的课程哈，那我们在教会里头，牧师师母所能做的。不是去找很多人来啊，真的，因为这样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这么大本事。我们慕道班最主要的是弟兄姊妹把人找到教会来，找到教会来，有很多的慕道友来，然后有慕道班来上课哪一个人上课都可以啊，慕道班来上课这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就是要去把人找来啊。你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之下，我们教会有一些姊妹。啊，他们很会接触慕道友，很会接触慕道友。有一次有我们教会有一些，我不是说我们教会能够跟你们那个，这是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教会有一个是中文学校，那其实中文学校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要赚钱，主要的目的就是要 outreach 接触一些慕道友。那所以我们中文学校的那个收费非常的便宜，其实我们那附近有好几个中文学校。但是我们主要就是要让就近家长能够把孩子带来，那我们就可以接触。所以有一位姊妹很会带慕道友啊，她开始是在慕道班，但不是她不是讲，就是说在慕道班，她去那个超市，华人的那个超市啊，中国人的那个超市，看到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然后就去找她，你的孩子要不要上中文学校？我可以介绍你一个中文学校，什么什么什么啊，很近，什么，然后就带去。这个姊妹呢，一待下来到现在至少20年，然后她孩子那个时候上中文学校，现在都已经生孩子了，你就可以知道那么长的时间。所以呢，我们慕道友不是靠着一两个人去找的，一定就是弟兄姊妹去接触，那个触角越多，越接触的越多，把人带到教会来，然后教会。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慕道班，有一个慕道班，然后帮助他们信主，帮助他们成长啊！我想像这个包波波的这个来1、2个月就信主的实在很少，实在很少啊！我在慕道班啊，有我们同时那个时候有2、3对夫妇，都是从中国来的教授，有一对是夫妻都是教授啊。然后还有什么老师啦，还有什么这样子，6个人啊，哇！我带了他们1年呐，整整1年的时间才信主啊，所以不是那么容易。那他们很有意思，他们一来的时候，正好我们开始讲第一课，到底有没有神？那对一个无神论的人来讲，到底有没有神？本来就无神嘛，怎么有神呢？所以很有意思，这一对夫妇教授一听了以后呢，是他媳妇儿带他来。一听了以后，2个人回不讲话，不讲话，1年都没问过问题啊，都不讲话，我都不知道他们听了听不懂，听得懂听不懂，我不知道啊。他们回去就讨论哪里有神呐、啊？我们从小就是无神嘛，但是他讲的又很有道理啊，很多很多就是这样。然后很感谢主，1年以后这6个人同时受洗，同时受洗啊，虽然很不容易啊。所以呢，我们的慕道班是。就是定下来是固定的这个课程啊，你们可以做参考啊，这个只是参考。那我们会讲到，我前面就是一个日期，因为是半年一个课程，讲到到底有讲神有没有神是进化是创造， 独一的真神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这个我可以给你们。那宗教会讲到宗教的问题吗？讲神就一定讲到宗教的问题啊。宗教是殊途同归吗？啊，讲到这些，然后讲圣经，这一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吗？我们对这一本圣经我们不要太多的怀疑啊。当然有很多人会讲到，哦，这一本圣经有什么未经次经啊，什么正典，很多很多。我觉得我这些我都读过，但是我觉得我很单纯的接受神所留给我们的话，因为圣经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觉得就是很蒙福的。我相信神的话，我照着神的话去做，就是很蒙福，就是一个蒙福的路啊。那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吗？圣经是神的话吗？还是圣经有什么物证，有什么人证？我常常讲圣经不是神话，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的话，圣经不是神话。你不要第一章一开始读就圣经是神话啊！其实我说圣经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就这么简单几个字，这一句话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宣告，根本不是去讨论有没有神的问题。我们也不知道创造进化，但是这一句话是一个宣告，就好像父母就告诉你说你就是我的孩子，就是一个宣告。这一句话是宣告，这一句话非常非常了不起，以后才开始讲神怎么创造。这一句话很多人一翻开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话。我说不是神话，是神的话，圣经是神的话。那这一句话有什么了不起？这一句话否认了无神论，因为神创造天地，对不对？否认了无神论，否认了进化论，因为是创造的，因为是个宣告。还有否认了多神论，台湾香港是多神论，很多很多的什么黄大仙，什么妈祖，什么一大堆，对不对？这一句话呢，在希伯来文说起初 Elohim 这个神，指定一个名字的 Elohim 这个神创造天地，是独一真神，不是多神。否认了那个叫做什么自然神论，因为神是创造，是特定一位神来创造的，是创造的。所以这是一句了不起的宣告，不要把它当作神话来看。那圣经我这一题讲的时候，圣经是神的话的物证跟人证。圣经如果是神的话，有没有物证，有没有人证？要有物证有人证。我们今天在法院要判一件事情，要有物证有人证，对不对？圣经是神的话，有没有物证，有没有人证？有。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前两年2012年的时候，那个香港那个影音使团，那个在亚拉腊山上发现挪亚方舟，还进去了，还照相了，我都有录影带啊，进到里面去照相了。所以我说这就是圣经是神的话的物证。这个亚拉腊山上4000多米的那个高山上，这么大的一个船在那里，进去照就是这个情形，一间一间的，然后有绳子，还有呢上面呢有7个木钉，因为圣经上讲7公7母嘛，洁净的7公7母，那整个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绝对那个绝对不可能是假的，不可能是假的。我们只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进去。而这一件事情呢，土耳其的政府还到香港去，香港他们都开了记者招待会公布，甚至连北京的中央电视台都发布了，他说挪亚方舟是真的，是事实啊。所以你不管一件什么事都有人说假的，圣经也有人说是假的嘛，对不对啊？但是这个事情，这个挪亚方舟是物证，在这个主耶稣要来之前，哎，发现挪亚方舟停了4500年在那里，就在亚拉腊山上，就在那个地方。这是圣经是神的话的物证。那有没有人证？圣经有没有人证？圣经是神的话，有没有人证？以色列人复国就是人证，亡国1000多年的国家，圣经说他们会归回列祖的地方，真的就归回。以色列复国是个神迹啊，怎么可能在当地复国，就在那个地方，不可能的事，可是成了。所以圣经是神的话的物证跟人证啊。 还有讲到我们人，人从哪里来，往何处去，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在慕道班要谈的问题。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常常用一个例子来讲，我们一个东西被造，有被造的目的，对不对？这一个东西被造，或者说电脑被造，它的功用很多。如果这个电脑，这个不是电脑，这个 iPad， 我这个电脑如果是在一个电脑专家的手中，这个功能很多了，对不对？如果这个电脑是在小孩子，几岁的小孩子手中，那就是玩 game， 对不对？这个电脑被造有没有达到它的目的？就没有达到它的目的，没有达到它的目的。我们教会有一个钢琴，那个盖子也破了，脚也断了，有人就把那个脚修好了，盖子破了就破了。可是那个钢琴呢，一个礼拜至少有三次有聚会要用，四次有聚会要用。那有了很多人家里有很好的 grand piano， 可是没有人，几年都没有人弹，十年没有人去动它。如果这个钢琴有知觉的话，你想哪一个钢琴觉得它比较有意义？那个破钢琴，对不对？虽然它表面都破了啊，但是它达到它被造的目的，对不对？那一个在家里的那个钢琴可能会很孤单啊，我的人生没有意义。我们今天常常有很多人觉得我人生有什么意义，就是因为没有达到被造的目的，就是这样子的情形啊。那我们人被造是什么？有什么目的？有什么意义？很多人我们找不到。我们慕道班一定要讲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就要回到我们被造的意义。我们人被造有灵魂体三方面，我们的灵是要跟神接触。当我们把神的那个性情、公义、圣洁、仁爱、喜乐活出来的时候，就达到人生的目的。有的人没有活出这个，他表面非常的好，很健全，很好，那个生活很好，很有钱，可是他常常觉得人很空虚。那个柯达照片的老板，以前现在没有人用柯达软片了，以前很哇很厉害，这么小小一卷啊，这个是每秒钟有多少钱进来的，他最后是跳海自杀的。他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他要什么有什么，可是他没有达到人生的意义，他觉得很空虚，对不对？但是你们都看过那个尼克，对不对？没手没脚的这个人，他觉得我这个好的不像话的人生啊，那个为什么他达到被造的目的？所以他就像我们教会那个破钢琴一样，那个盖子破了，脚断了，把它撑起来还可以弹啊。他真正被造的目的不是盖子，不是那个脚，而是他能够弹出音乐来。有很多的人家里钢琴就从来没动过，那他就会很空虚。所以这是我们人的意义是什么，那就是要让他知道我们被造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是要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我们就会觉得很有意义。这是我们人的问题。人生为何苦难重重，也是慕道友常常会谈的问题。为什么有一次我在福州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子从厦门打到福州啊，问他的一个干妈，因为他小孩子小学一年级的问了一个问题，然后他妈不会回答，所以他妈就从厦门打电话到福州去问，问说他问什么问题，小孩子问神为什么要造蚊子。一年级的学生问这个问题啊，神为什么要造蚊子？我相信他问的问题是说，神为什么要造蚊子被要咬人？那神造的不都好的吗？那在我旁边这个人他也不会回答，突然问这个问题，小孩子问一个神为什么要造蚊子，我就正好我在旁边，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告诉他，神开始造的时候，神造蚊子是不会咬人的。是因为人犯罪堕落了以后，神才会咬人啊！不是神，蚊子才会咬人啊！我们有一次聚会，哇，那个很多人在聚会啊，青年聚会，大家安静，夏天的时候，突然有个姊妹呢，聚会一半，啪打蚊子，然后啊，把大家都惊醒了一下啊。那个讲员很有意思啊，他讲员回答也很属灵啊，他就问这个问题啊，蚊子为什么会咬人？ 没有人会回答，突然问一个问题，蚊子为什么会咬人？是神造它会咬人的吗？他说不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答案。那是根据罗马书第八章，人被造的时候万物都是好的，以赛亚书十一章不是讲吗？将来千年国度也是一样，人孩子玩耍在毁蛇的洞口，这一切不伤人不害物。我说神造人的那个讲员就说，神蚊子为什么会咬人？蚊子在提醒我们赶快得赎。你看是不是很属灵？回答得很属灵哦。罗马书第八章，因为他说神的众子万物都在等候，等候神的众子能够得赎嘛，对不对？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万物一起都恢复到千年国，到千年国度一起得赎嘛。所以他说蚊子为什么会咬人？他在提醒我们赶快要得赎。我们如果是我们的身体改变的时候，万物一起都回到那个 万有归于一、哦、所以这是我们人生为什么苦难重重。不是，所以很多人会问啊，神为什么要造这个人？为什么这样？神为什么什么？我明天的那个会稍微提到一点这个问题哈。好，那讲到人为什么会犯罪，这个都是一定要谈的问题。有福的人生，还有讲到耶稣基督啊。那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用的一个方法是，因为耶稣基督你没办法用讲得很抽象，对不对？所以我们是放那个耶稣传，路加福音耶稣传，那放两次给这些慕道友看，那他们有一点印象啊，主耶稣怎么医病神迹啊，什么什么这些情形啊，然后复活的这些情形，然后耶稣为什么是独一的拯救。很多人如果有神论的会问，那很多人都可以，为什么只有耶稣是独一的神？为什么一定要信基督教？为什么宗教？这个都会谈到的问题啊。还有呢，耶稣复活的物证跟人证，耶稣复活有没有物证？有物证啊。约翰福音二十章讲，那个时候很有意思的，他们不像我们现在这种埋葬的方式，他们是用布细麻布包起来，放在一个洞里头，那个石头把它放在里头。而且主耶稣当时那个细麻布包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尼哥底母买了100斤，用100斤香膏来膏主耶稣，一个木乃伊这种情形再加上100斤香膏，这个会是什么样的？这是什么？硬邦邦的，对不对？硬邦邦的尸体啊。过三天以后主耶稣复活，约翰福音二十章记载，他说门徒，两个门徒，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到了那个坟墓，那个石头已经滚开了，天使不需要把石头滚开，主耶稣也会复活。可是要把石头滚开是要让我们看见，让当时的人看见，不是我们，当时的人看见耶稣复活了。他复活，如果石头没滚开他也可以复活，可是人不知道嘛。天使把这个石头滚开，然后一看，我们今天不是有一首诗歌，坟墓是空的，对不对？证明耶稣复活。但是耶稣复活，坟墓空不能证明耶稣复活，真正耶稣复活的物证是那个细麻布，卷着的细麻布。约翰福音二十章记载，门徒一看那个细麻布，头巾另外一处细麻布是卷着的，是这个。当然我们今天看不到这个东西，可是已经记下来了嘛，记载下来，他看到这个细麻布卷着，他就相信耶稣复活了。有一点像什么呢？像金蝉脱壳，那个蝉那个壳在，可是蝴蝶飞出去了，对不对？所以那个细麻布，卷着的细麻布，就是主耶稣复活的物证。我们今天拿不出来看，但是这个东西已经记载。那人证呢？有很多人证啊。当时至少有最多有500人同时看见，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记载，很多他的门徒都看见，每一个看过主耶稣复活的人都为他被杀殉道，这是人证啊。所以这是讲到耶稣复活，还有我们要讲到救恩，全备的救恩啊，还有要讲到永生啊，讲到怎么接受救恩，重生的意义，信主以后新生命新生活，这是我们在慕道班会讲的一个题目啊。那我们慕道班呢，因为我们的时间比较长，所以除了讲这些题目之外，我们会有一段，我们有一个半钟头，慕道班有一个半钟头啊。那成人主日学时间再加上播饼，我们教会是每个礼拜播饼啊，所以有一个半钟头的时间，所以我们会这个题目呢讲一半的时间， 然后一半的时间看 DVD。 那现在有很多这种 DVD， 所以你们的慕道班的里头也可以用这个教材，很好的很好的这个 DVD 的那个见证啊，或者一些那个Good TV 好消息里头有很多的见证，那有很多很好的啊。所以呢，我们教会的慕道班是这样设计的，半年这样的一个课程，以后呢我们就是半年以后重复这个课程，一直重复，半年一次半年一次这样。所以有的人慕道友不会每一次都来，但是我们课程是一直进的，他以后可以再补上。哎，有的人信主了受洗了再回来听啊，也有的也有啊。我们这个弟兄姊妹负责把慕道友带来，将会有一个慕道的课程，有，不要好像说，哎呀，今天只有两三个人就随便谈谈了，这样他就越不想来了。你有一个很正式的一个课程，哎，他就会很想来。我们教会那些慕道友，有一次有个慕道友，他那个礼拜不能来，他就很可惜，哎呀，我就等啊等啊，等着一个礼拜就礼拜天来，结果那一天不能去。结果后来突然他女儿又告诉他说，我今天不出去了，你可以去。哦，高兴得不得了，赶快跑去教会，就是这种心情啊，就是这样子。因为他有我们有一个东西一直在连续在讲的，他就很想听。所以要让慕道友有这个渴慕的心。我们今天呢很多的事情，你要孩子吃饭要什么啊，让他有想吃的那个欲望，对不对？有那个需要的感觉。你不要让他觉得，哎，反正今天来就随便谈谈啊，那一两个人就这么面对面谈一谈。你越正式越认真的时候，他就越认真，就会有这样的情形哈。所以慕道班是一个课程可以谈的个这个。那除了这个之外，有一些成人主义学的课，除了这个一卷一卷的，一卷一卷教是比较容易的了哈。一卷一卷教，我前面讲过说，如果那个题目我们是四个月一起，所以我要训练同工的时候，我那一段时间我就讲那个信心见证人，所以我就告诉他说，早就排好，我讲这个题目，我讲这个题目，然后呢你配进来你自己选，你要讲哪一个题目，你要讲马可，你要讲路加啊，那你就预备好，这一次就你讲一个单独的。但是整个大的一个题目信心见证人，我讲的比较大，亚伯拉罕、大卫什么这些，然后他就这样配进来。我们刚刚说这个慕道班有很多的同工，我们就让他选，开头全部是我讲，以后我就告诉他们说，你自己选你要哪一次，你要讲哪一个题目，那下一季呢教的时候你就要换一个题目了，你就去这一半年你就预备三个题目吧啊。有很多上班的弟兄姊妹不像全职侍奉的时间这么多嘛，我说好，那六个月的时间里头你就预备三个题目，下一季呢你在教的时候你要换别的题目了，你要去预备，你再预备四个题目吧，五个题目，这样下来呢，几次下来他全部都讲过了，他全部讲过。所以我们现在慕道班里头有好多同工都可以讲，随时都可以讲了，因为这些他们都预备好，自己预备好的东西啊，所以我可以不用在里面了，我可以出来了，那他们就可以付起来了。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同工可以这样子来教了啊。所以当然我们要做主日学的老师，我说的是成人主日学的老师，第一方面是生命的问题，生命很重要，属灵的生命那个见证很重要。第二方面当然圣经你要真理要对的，要真理要确定要准确，自己要花功夫去读的哈。我开始那个时候，当然我已经全职侍奉了，开始要预备成人主日学的时候，一个小时的课我要预备十个钟头，预备十个钟头，但是得着最多的是我。如果有人花一个钟头来听得着，那没有花一个钟头来听就没有，对不对？所以这是很自然的。我们今天也是成人主日学老师，你就慢慢预备，慢慢预备，预备起来的话，那现在很多都是可以放在电脑里头就可以重复用，不像以前都是写黑板擦掉就没了，对不对啊？你在电脑里头留着的话都可以，要再重复的使用非常好啊。所以这是我们慕道班是这样子来带，有系统的来带。慕道班是一个成人主义学的一个东西。另外呢，成人主义学除了这个一卷一卷的圣经来教之外，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一个专题一个专题你好好去读啊。比方说 你读一遍一遍圣经的时候，你就可以读一个题目叫，比方说了啊，圣经中的祷告，哇，这很多了，对不对？有一个人写圣经中的祷告可以写这么厚一本书啊，圣经中的应许，哇，很多啊，这个就是专题，你就把它读。你亚伯拉罕的祷告，摩西的祷告，那很多人很多祷告，一个一个小题把它归起来，慢慢慢慢就多了。像这一种的话就是一个专题式的，这也可以是一个成人主日学的一个教导的一个课程啊，一个专题，信心见证人，圣经中的祷告，那或者什么什么，这些很多这样的题目可以教啊，可以做的。另外呢，我要特别来提的就是，我们会碰到很多的这个，这也是一个我们在成人主日学要教的，因为弟兄姊妹对一些的真道的那个不能分辨，所以很容易被迷惑，所以很容易被迷惑。我们教会有人问我说，那个达文西扣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个演电影的，哇，主耶稣还娶了那个摩大拉的玛利亚，还生了一个生了孩子什么什么。我说你别信他啊，这个都别信他啊，这个都不是圣经的东西。这个达文西怎么讲？他说那一幅画什么什么米开朗基罗画的画。我说你那个你都别相信他，连那个最后晚餐都不是这样子的样子的，呵呵，对不对啊？我说那个别信，你要信的是圣经，圣经怎么说你就怎么相信啊。那我们要对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在这里是怎么样，我们在东岸，在纽约纽约西那个区域里头，那个中国那个东方闪电已经影响到中国人来了，在华人教会里头，在纽约 Flushing 的那个华人教会都有东方闪电去了。那他们讲的是全能神，所以你一听到全能神，哦，这名字太好了，对不对？启示录多少次讲我神说我是全能的神，对不对？他们用全能神的这个名字，但是影响很大很大，非常的大，不只是在中国影响大，连在美国的华人教会都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弟兄姊妹那个教导成人主日学的教导，有系统的教导，就要让他们知道我们要分辨摩门教有什么错有什么对，也 不是说有什么对。耶和华见证会在纽约，在 Brooklyn 那里，哇，一个 building 一个 building 买下来，要把这个 Brooklyn 成为一个他们的 kingdom。 那个耶和华见证会每一天在 Subway 就发这个耶和华见证会的，所以影响很大的，不是不影响。我们一定要让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这里可能比较单纯一点，那我们那里是冲刺很大的啊。所以呢，要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有一些教会是每个礼拜都会读那个使徒信经啊，甚至要背，但那个当然是很重要的啊。那我们的那个，我们今天要说谁对谁错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一个标准的尺度来衡量的，不是根据我们的观察，不是根据什么，有个标准的尺度，那个尺度呢就是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这个真的是一个尺度哈。所以呢，我在教会里头曾经讲过这个异端跟异教的情形的时候，那我就把这个正统的真道信仰是什么，就好像昨天我跟包伯伯在讲话的时候，他在讲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很多人美国这个要认假钞是什么，就是看真钞，真钞看了以后你知道真钞是什么，你就知道假钞，一摸一看就知道，就是这个情形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正统真道信仰是什么，这个我们要了解，不要人家一讲就开始摇动了。哎，真的主耶稣可能真的娶过摩大拉的玛利亚，就马上摇动了。他们说什么那个迦拿的婚宴就是主耶稣的婚宴，那个新娘就是摩大拉的玛利亚，我说你都别相信他，这个都是人编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正统真道信仰我们要知道啊。那这个是整个下面我就是讲这个我们的信仰是什么，这个哈，我用另外一个来看，就是我根据这一个我刚刚所说的，那后面有一个题目就是耶和华见证会，我就会好好的去，当然要教成人主义学的老师要花一点时间去找，你要去找耶和华见证，有的有书啊， 那还有有的是电脑上也可以找到一些资料啊，当然那个找的时候要比较小心啊。你就把整个耶和华见证会的怎么成立的，它有什么错误，把它列出来，好好的告诉弟兄姊妹，让他们知道怎么去分辨，尤其是在这个末了的时代，不要一个风一来就摇动啊，这个一来就倒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把它做出一个表，就是正统的信仰是什么。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三而一的神。耶和华后面的就是后面这个颜色呢，就是代表这个是耶和华见证会，他们否认三位一体，所以就是错的。那基督教科学会这个一个颜色是代表一个不同的，基督教科学会认为三位一体的说法是不可信的，摩门教也不相信独一的真神，所以这个颜色就是代表摩门教，这个就是代表新时代运动啊。不同的颜色就是不同的，所以我就会把这个列出来，就是说这个我们的信仰三位一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神是三位一体，神是独一的真神，神是灵，神是借着圣经把他自己启示给人，那这个就是他们的错误的地方，错误的哈。那就是根据这样子，神是怎么样的，然后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神的子神，是完全的神，他是不是被造的，他是首生的。那这个呢，就是耶和华见证会否认耶稣的神性啊。摩门教认为耶稣是灵，不是独一的真神。新时代运动认为耶稣是一个能力，是一个灵，一个能力，不是一个真的人，这些都是他的错误啊。所以这样子把它做一个分辨的话，然后一个一个题目讲下去，让他们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那个啊，东方闪电错误在哪里？那个很明显呢、啊，一个女基督啊，一个女基督啊。那有一次有个美国人看见我就说：“哎，怎么耶稣是生在中国啊？怎么耶稣是女的、啊？”我说：“你要知道那个是异端哦，那个不是真的啊。”那像这样子，然后圣灵啊，那有对这些有什么我们的所认识的圣经，我们所认识的圣经这一本圣经。经过那个啊，他们尼西亚会议这些开会所定下来的正典，虽然有一些旁经、有次经、有这些东西，可是我们相信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这一本。我们读这一本都读不够了，对不对？读得不熟了，不必再去相信太多了，不必再去相信太多啊。还有我们的人是怎么样？人是被造的，不能变成神。新时代运动现在认为说 New Age Movement 认为说我们人会慢慢慢慢会变成神，人家大家都很喜欢相信人会变成神、哦、那这些是他们的错误。所以呢，除了这个一个题目一个题目读之外，最后我把它归成这个情形。那我觉得在成人主日学里头是需要来教导，让弟兄姊妹有这一个的了解啊，圣经，然后讲到人，讲到罪啊，然后讲到救赎，救赎观是什么？我们的救赎，摩门教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我要做好事。我们的救赎观是什么？只有耶稣基督完全的拯救我们。我们因着信相信，但是信了以后要有好行为，不是因着好行为得救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这是我们的对这个异端异教的这个，还有将来的审判啊。那很多人就说啊，将来的那个审判呢、啊，人不可能，神是爱，怎么可能把人丢到地狱里头去？但是圣经上是这样讲，不接受的是会有这个结局的哈，是这样。所以有一些真理在成人主义学里头能够教导的话，然后成人主义学的老师那个慢慢的带起来，自己要花很多时间。花时间越多的，自己得的帮助越多啊。那这样的话，你不仅是一卷一卷的圣经来教导，因为弟兄姊妹平常就是这样一卷一卷的读，然后查经班也大部分是一卷一卷的读，所以成人主日学如果是有一些是比较归纳性的来读的话，弟兄姊妹会得到的益处会比较多，比较系统性的来教导啊。那这个跟讲道又不太一样，就是比较系统性的来教导。那圣经上讲说我们要羡慕善工，我们如果是一个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啊。这个教成人主义学的 一定自己得最大的帮助，所谓的教学相长，你花的时间去准备，然后你教出来的以后圣经就记得很多了。我一直在教课，所以呢一直在教，所以有很多东西就记得了。别的东西我记不得，可是圣经的东西我就记得，因为是我自己准备的，自己教过的，所以很自然就会记得哈。所以呢我们可以有一点计划性的，要弟兄姊妹愿意说我愿意花时间来准备，然后慢慢的一直带下来的话，会慢慢把弟兄姊妹造就起来，能够成为主日学的老师，会有这种情形哈。然后慕道友呢一定要弟兄姊妹带来，尽量把慕道友带来，然后教会有一班慕道班的这个课程，很系统的把这个真理介绍给他们的话，他们会很喜欢来的。我们教会是慕道班一直都有，那个教室啊，常常到后来有很多很多弟兄姊妹都想去听了，因为他去听的原因是说我不会传福音，所以我去听了以后我就知道怎么去传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因为他知道怎么去把这个题目讲，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苦难，那他不知道，但是去听了以后他就可以告诉别人怎么样做。然后加上我们呢，除了一直都有这个慕道班之外，我们一年有一次，当然有好几次的福音聚会，然后一年在八月底九月初的那个劳工节的时候，我们有教会有福音营，这个福音营我们已经办了有30几年了。那慢慢的开始是我们教会现在就邀请很多周边的教会一起来加入，因为很多小教会他们要办一个福音聚会，请了一个讲员来，结果一两个慕道友就很难那个嘛，对不对？所以就加入我们的福音营啊。所以我们现在福音营的整个人数，周边的小教会有20几个教会加入，整个慕道我们福音营有800个人，大概有400个是慕道友，400个慕道友，所以弟兄姊妹都很想参加，都很想去啊。那个福音好像我们教会的一个办喜事一样，哇，弟兄姊妹非常祷告，很迫切。福音营的同工一整年都在为着福音营祷告，然后弟兄姊妹就是很多的祷告，很想去加入，很想去听啊。可是我们说没有，床位也不够啊，这个场地也不够。你呢在家里祷告，还有你就是奉献，为着福音营奉献呢、不能去的，只有慕道友可以去，只有带慕道友的人可以去，只有同工可以去，其他的弟兄姊妹不能去。我们这样一共有差不多400个慕道友，400个基督徒，到最后3天下来信主的大概有一半，200个慕道友。所以每一年就会有200个慕道友加入，就不同的教会这样子。哇，那个是真的是办喜事啊，回来以后就开始什么受洗班啊，就开始又那个啊，很快又要加入受洗了。所以这个是教会能够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不是是平常就在带领弟兄姊妹一出去看到一个人，哎，到我们教会来啊，我们教会有什么你来哈、弟兄姊妹要把慕道友请进来，然后教会有一个好的一个慕道班固定的，就是你一直讲下去。所以我是觉得说不要说啊，今天来2个那我们就谈谈，那他就不想来了，因为你是针对他在讲的。如果是一个慕道班啊，那有一些人进来，然后你固定一个题目一个题目讲下来，我们会告诉他说我们今天讲这个题目，下一次我们要讲什么题目，所以这些人都等着下一次来啊，一次不能来他们都觉得很可惜啊。甚至有的人说不能来的时候就请人说你带个录音机给我录下来啊，我要听，他就会很想要来听，那这个就会达到这个。所以我们大概差不多半年下来都很清楚的可以得救，而且不是那种只是一时感动的得救，因为他对真理很清楚的一个了解啊。然后如果他缺了几课，他受浸完还会想要去听的，想要知道哦这个题目啊，那没有关系，你再来啊，再来听都可以的啊，因为真理他那个根基越清楚的话，他信主以后就更稳定，不会摇摇晃晃的啊。所以慕道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会里头要增长很重要的，因为啊，我知道你们这个 Austin 有很多的华人，对不对啊？不少的华人，当然也有好几个教会。那你们这个区虽然没有大学生，没有大学在这附近，可是有很多的华人可以接触。你只要出去遇到一个华人，就跟他谈谈话啊，对不对？ 主动的跟他谈谈话 啊，那你就有没有听过什么，或者你就带个福音单张啊。我们是在那个华人的那个超市里头就贴了一个广告，那就是我们教会有什么聚会，有这个儿童主日学，有这个还有呢这个中文学校，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能够吸引人的哈，去学中文呐哈，那这个情形，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接触人的，就不会只是这几个弟兄姊妹就不能增长的这个情形，所以一定教会要增长，一增长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喜乐的，大家都会很喜乐啊，很喜乐。这个每一次有受浸啊，每一次有觉知的时候，哇，好像教会在办喜事一样啊，好像那个很喜乐，大家很喜乐。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主日学的时候，我们所要可以的课程。然后就是，如果是能够不只是一卷一卷的带的话，当然成人主日学是有系统的来教导圣经，不过因为查经班，你们也有查经班，礼拜五有查经班，查经班多半都是一卷一卷带的，对不对？一卷一卷读下去。如果成人主日学又是一卷一卷读的话，他就觉得那就不需要，只要选一个就好了。所以我们的这个聚会的设计就是不太一样，那查经班是一卷一卷的带，那如果成人主日学又是这样，他就觉得啊，这我参加礼拜五就好，礼拜成人主日学就不带不必了，或者我参加成人主日学我就不参加这个查经班了，因为两个性质一样嘛。如果你是不一样的性质，成人主日学的课是那种老师花的时间去准备来的，那比方说一个人物啊，或者一个专题，或者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带法不一样，不是这样一卷一卷查的话，他就会想要参加，就会不会选择两个选一个参加的这个情形哈。那所以我们尽量能够让弟兄姊妹能够得着有受被吸引，他就会想要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所以那个主日学有很多课可以教的，那我们教会的主日学的教的那个情形呢，我们就是让他们，对不起，我一边找那个哈，我们就是让他们能够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里头学到各种不同。我们的成人主日学的设计是希望让一个人如果在我们教会留下三年四年的话，他应该会学到什么，我们替他想。因为今天在美国这个地方啊，好像工作的调的有的又要搬家又什么很多的这种很频繁的这种情形的话，那我们就设计说，如果他在我们教会三年五年的话，他应该一个人信主了以后应该要学到哪一些。我们其实成人主义学就像学校的教育嘛，就是 education 的这种教育的这种让他学到什么，所以我们的设计就是他在我们教会五年，这五年之内他会学到哪一些最应该学到的都会学到，这样的话那我们弟兄姊妹就被带起来，就被造就，就会有这个情形哈。所以我们尽量就是以这种方式，然后需要有老师需要付代价，但是我相信最后得到最多的就是自己，你能够好好花时间啊。当然每一个人的时间不同啊，那当然这个成人主义学还受到场地的这个，一个是场地，一个是老师，一个师资，我不晓得你们场地有没有问题啊？那教室能够用多少，你们是礼拜天下午聚会对不对，所以照理教室应该不成问题对不对，他们的教室也可以让你们用，所以问题是师资的问题。如果有两个三个老师可以教的话，你可以开两班三班都可以对不对，那所以呢就是需要有这个师资的这个带出来的，自己要愿意。你可以说我现在来不及教，可是让我预备半年，那下半年我就可以教什么，这样子。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哈。那当然那个成人主义学老师我刚刚说过，基本上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是要有好的见证的，因为如果没有好见证的话，做教导的话，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没有好见证的话是不适合做教导的，这是圣经上的一个原则哈。那还有就是圣经要真的要熟，要自己要读的，然后当然他还要有那个 教导的口才是可以栽培的，可以训练出来的。但是有的人是没办法训练，他很有感动，那很热忱，可是大家就听得很不耐烦的，那这个就不一定适合做一个老师的教导。因为我们的服事有很多方面，有的是事务方面的服事，有的是教导方面，有的是关怀的，不一定的。那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把自己的恩赐摆上来的话，教会就能够复兴起来，教会就能够带出来。我相信你们这个场地还可以够啊，还可以更多人，还可以的哈。而且我相信如果你人数多的话，神一定会预备更大的，你现在人数少也不必预备那么大的，也没用，对不对啊？那这个还可以做很多人，还可以再把更多的华人带进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自己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我们就要赶快传。你碰到一个中国人就赶快介绍他，哎，我们这里有一个华人教会，我们常常带的是什么，这些从中国来的父母来看儿女的，他一来可能待个半年，然后来了以后呢都很少碰到华人啊，所以呢我们就会告诉他，哎，伯父母啊，我们带你到教会，教会有很多中国人哦，很多中国人可以看哦，哇，他来得很高兴啊。所以我们做这个中国来的这些父母的这个年长的做得很多。然后我刚刚说的那个三对这个教授的这个，他们现在信主已经很多年了，所以我们就带他们去看望，因为我觉得他讲的东西比我讲的更合适。我的背景是从台湾来的，那我没有经过这些的这个，不太了解这个情形，所以我就说，我开车带你们去，我们去看望一个慕道友啊。然后呢，你就跟他们讲你的见证，有很多那个术语一讲出来就很亲近了，对不对啊？有的术语我讲不出来，这是真的啊。虽然我已经尽量学了，但是还是讲不出来的啊。那个不一样的文化。那但是他一讲就很好啊，怎么啊，他本来是一个无神论的，他怎么样从无神论的那个怎么改变过来，这个我绝对没办法讲，我从小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啊，所以我不能了解这个情形。可是他去讲得比我更好，那我就是带他去就是了哈。昨天我刚来的时候我忘了是谁提到的哈，说昨天正好在下雨啊，现在弟兄姊妹都很焦啊，一下雨就不聚会了，很多这样的情形都是真的哈。那我们在美国的过惯了这个舒服的日子，以前我们在台湾，我们刚刚出来服事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什么，一下雨的时候，所有那个时候还不是开车啊，骑摩托车骑脚踏车，一下雨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同工马上穿着雨衣啊，骑着脚踏车骑着摩托车赶快出去看望，因为最好的看望的时间去看学生，他们都不会出去的，下雨天，对不对？下雨天一定待在宿舍里头，对不对？那个时候，那早期的时候也不必打电话，反正串门子嘛，就到学校宿舍里头去。哎，看到谁就跟他交通，就去看望他，就带他，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很多的事情是跟世人不一样的。那下雨了就留在家里，反正不出门了啊。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一下雨的时候，我们所有同工都出去了，因为那是最好的看望的时间。我想我们今天那个所有做生意的人都会看时机，对不对？什么时机做生意最会赚钱呢？我们今天不是要赚钱，我们今天是要赚人，对不对？我们要找人，所以什么时候能够看到他，那是最好的。你看天气好的时候，他不是到图书馆去，他去 shopping， 他去哪里？下雨天绝对不会出去，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一下雨天大家都跑出去看望了。那我们就是辛苦一点没关系，穿个雨衣啊，然后当时还不是开车啊，对不对啊？穿个雨衣，骑着摩托车，骑着啊，这赶快出去，一定看得到，今天晚上一定看得到啊。几个人，你要看三个人都可以看到三个人啊。这就是一个知道怎么样看时机。我们不是做生意，但是我们是要赚人嘛。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的服事，我们就是这样的工作，所以不要说大家休息，那反正啊，今天那他不去，我也不去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真的圣经上所说的，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们就是要看时机去工作去服事的。所以这是我们讲到一些我们的服事啊，希望教会能够更多的增长，绝对不是牧师一个人可以做的。这个牧师也是人，对不对啊？我是传道人，我也是知道这个辛苦。 第二，大家弟兄姊妹一起来做，你带一个人，你带两个人，那带进来大家就很多人了，那就可以栽培他们，就可以带他们。然后我昨天说的，如果今年有十个人读圣经一遍，然后你就去告诉带一个弟兄姊妹，哎呀，我今年读一遍圣经，我真的觉得很好啊。然后呢，明年我们一起，你就带一个门徒，带着他读经，带着他祷告，明年就变二十个人了嘛。如果这二十个人再去，当然这是一个理论的东西，二十个人再去带就变四十个人了，对不对啊？但是我当然我不是说会这样加倍，我们想到那些做生意的人呢、啊，他们那些叫做什么老鼠会什么，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啊？哇，他们很会做生意，他为了要做生意，他就会去找人，对不对？哎，这个人很会。如果这一个停下来的话，下面就没了。如果这个人很会的话，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什么？你要去带领那些，你要去教导那些能教导人的人。保罗、提摩太能教导的人，再来教导人，四代。你说这个是不是门徒会增加？真的是会增加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一个模式啊。然后让大家能够不是只有啊礼拜五来聚会，礼拜天来聚会啊，那这样的情形的话，会让我们越来越懒散，越来越没劲了。你看到弟兄姊妹来的时候，大家来哇，那个劲又来了啊。所以呢，读圣经是一个风气，传福音这个带人来聚会又是一个风气啊，又是能够把人带进来啊。那这样的话，我们真的会看到哦，越做越兴旺的时候，大家越有劲了哈。所以不要只是成为一个聚会，不要只是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 club 一个俱乐部啊，就是哎每天每次来看看你，看看我，你好我好，不是这样子，一定要带进人来到教会，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情形。但是要带人的话，我们自己本身要成为一个可以教导的人，要成为一个可以教导的人哈。好。